大病不死的李云德不负家训，20岁那年赴日学医。他不知道自己在日本期间有过盐城乡下的来信问及婚约，更不知道父亲的回信给当年的救命恩人造成怎样的气恨。他在3年后回国，没拿到文凭，倒是沾了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癖好。李云德在父亲面前总是恭顺的，他开始在乐和医院问诊，规规矩矩地拿老方子治病。老李医生对儿子穿白大褂的模样十分满意，想尽快找个门当户对的殷实女子做儿媳，可惜还没等他开始张罗，便突发中风撒手人寰。李云德挑起乐和医院的大梁，他爱听戏、打牌、喝游山玩水，不像个做事的人，居然也把医院打理得不错。眼睛瞄住他的年轻小姐不在少数，更有不少太太想把女儿嫁给他，他只是不动心。他留起小胡子，略微发福，在外人眼里愈显稳健，心墨眼中的他是另一番模样。他第一次见到他就知道了，这个男人身上有浓重的阴影和血光。成家当医生的父亲临终前仍念念不忘和上海李家的婚事，心墨自己浑不在意。他望向未来的另一重势力，呈现的是绍兴乡下的沉默男子，那才是他要嫁的人。父亲过世后，远房叔伯做主将他外嫁，为的是成家的老屋。心墨在新婚的夜晚第一次看到丈夫的容貌，和他的预见分毫不差。婆婆不算苛刻，丈夫也忠厚，她以为自己的一生就这样风波不惊，如新家屋前的小河日夜流逝。没想到丈夫不久后死于伤寒，婆婆去了嫁到邻村的女儿家。再后来，日本人的轰炸机开始在乡间投下恐惧，心墨意识到不是所有的未来都会被预见。他想起父亲当年糊涂许下的婚事，决定去上海找李家的独子。此时心墨看过屋内情形，往楼上去，这座小楼每层2个房间，一楼是诊室和后诊室，二楼是贵宾休息室和李医生的书房，上面还有半层高的阁楼作为库房。心墨刚到上海时在那里短暂住过，如今也兼做他的更衣间。他没在二楼停留，继续爬楼梯上到阁楼。以心墨的身高站在这里，必须略弯着腰才不至于撞到头。借着天窗洒下的光线，只见箱子和柜子维持着他昨天离开前的模样，护士服整整齐齐地挂在房间一角的架子上。他用钥匙开了锁，拿出相对贵重的吗啡和阿司匹林。按理说乐和医院用不到这类药，但这的确是医院的财产。踌躇片刻，他决定把药藏在李医生书房的书架上。如今局势未明，多个心眼没坏处。心墨推开二楼的书房门，发现靠窗的长沙发上躺了个人。李医生不是没有来，而是根本就没走，大概昨天的变故太仓促，他来不及离开。开门的动静没有惊扰到沙发上的李云德，他缩在当被子盖的呢子大衣底下，侧身蜷腿。沙发前的矮几上摆着个白铁盒，里面有针筒和药棉。心墨皱了皱眉，知道这会儿就算打他耳光也喊不醒。他施用吗啡后总这样。 心墨更喜欢清醒状态的李云德，但他也没什么好挑剔的。把他和李云德维系在一起的，并非早已风化的婚约，而是对秘密的心照不宣。他从对面的贵宾候诊室找了条毯子，给李云德披上，又把他的大衣挂好。楼下忽然响起拍门声，砰砰砰砰砰，又响又急的声音，只可能是两种人造成的，病人家属或是不速之客，不像是前者。刚开始在这里上班的时候，星墨见李云德有时大白天把医院一关出去玩，劝过他不要动不动阴顽肺液，对病人不好。他笑道，
来我这里看病的今天不行，还有明天，死不了。
也不是没有心急火燎的病假，但那样的不会白天上门。星墨悄然下楼，只打开门上的气窗向外窥看，一个戴毡帽穿棉袄的中年男人闻声抬头，一脸的油汗，颤声问，
李医生在吗？
不在。星墨就要关窗，对方迅速伸手卡住窗缝，他退了半步。男人的脸有些扭曲，
我老婆快不行了，求你和李医生讲一声，我在这里求你了。
星墨说，生孩子去找别的医院吧，我们这里不管接生。男人死死攥着窗框不肯放，
我求你了，求你了。
星墨在心里叹了口气，李云德这会儿和死人无异，再说就算他是清醒的，也不会答应这么突兀的请求。他正在思量该如何让对方死心，眼前忽然一暗，血的气味，躺在床上的女人浸满汗水的额角，晃动的地板，让人焦躁的油灯的亮光，光线不够，鼻端有股焚烧的焦味。那是女人的丈夫在船舱外烧纸给水神娘娘，祈祷神灵不要将自己的老婆带走。他们是在一条船上。星墨站在屋内的阴影里问，你是跑船的？男人说，
是。
他开了门，门外的男人呆住了，刚才死揪着气窗的手不知往哪儿放，最终摘下毡帽攥在手里，露出汗淋淋的半秃的额角。星墨说，医生不在，我跟你去看看好了，你如果不放心可以去找别的医生。
我找过都没开门。
你等一下，我去拿点东西。星墨上二楼拿了医疗箱，他出了医院才发现，重新戴上毡帽的男人不是独自一人，路边候着两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，两辆自行车载着他们穿街过巷往东去，飞掠的街景似曾相识，昨天从戏院逃走时也经过了这些地方，不过是相反的方向。街上居然有稀疏的小贩，对穷人来说，生计比安全更重要。擦皮鞋的男孩，卖茶叶蛋的老太，他见过这些人，是在昨天，还是在更早以前的某次遇见？自行车拐到南边，掠过一个个路口，他们的路径像是经过计算，一路没看到日军。星墨知道等着他的是船舱里垂死的孕妇，折腾到半夜，孩子和大人总算都平安，他能看到这一切。拉着自行车后座的右手心被风吹得冰凉。